跟大家又在崇拜当中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跟教会说我有这个感动，希望在这个月跟下一个月我们两堂的聚会里面，我们谈到在信仰里面的友情友谊这个题目也不容易讲，但是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好的个案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旧约大卫与约拿单的友谊那么下一次呢我跟大家谈呢就是新约里面又有另外一个非常好的个案，就是保罗与彼得之间的友谊今天我们看两个人在信仰里面怎样成为很好最好的自己的朋友那下一次呢我们看那个保罗与彼得的时候，我们要看两个很好的朋友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处理，怎么在信仰里面呢化解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呢都把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个友谊这个问题呢讲的呢还是蛮清楚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旧约里面的大卫与约拿单好吗那么刚才我们念那个圣经呢，当然不是今天我们唯一的圣经，因为呢在那个撒母耳志上里面记载了一段非常美丽的友谊我们今天一起来慢慢看当中的怎么建立友谊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在那个大纲里面就已经开始呢就把更多的经文有关的重点呢就列出来希望呢大家也可以呢多理解一点。那么我最先呢就开了一个从箴言里面选到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很喜欢。他说泛泛的伴侣情薄此子，深交的朋友呢亲玉骨肉所以呢这个就是友情的美丽的地方。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念了一段圣经在18章1-4节里面所提到的当双超级一个经文我们今天呢已经念过了，我们现在不再念了大家一个有点印象我们念这段圣经呢就是大卫跟约拿单的相遇的那一幕在历史当中第一次两个人相遇这个相遇的时间就是比较大家有很多人都知道了，很著名的就是大卫这个年轻人把这个巨人那个敌人哥利亚打死以后回到营里面的时候，当时候那个王帝叫苏罗苏罗这个儿子就是叫约拿单。那么圣经里面说苏罗当时候很喜欢大卫，因为这个年轻人不得了这个哥利亚是那个敌人当中最高这个巨人嘛是吧但是大卫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事件很聪明他不用跟他正面对垒根本就不可能跟他打的，所以他拿了5块那个小石头放在那个古代那个中东人那种的那个机弦的里面打出一下子打中那个巨人，他就掉下来就死了。所以呢这个是很轰动的事情，整个营里面的人包括了王帝也非常的佩服这个年轻人，所以叫他来说这个什么人从来没见过这个人。然后他就介绍说这个人是不见经传的一个人，这叫做大卫。然后圣经说可能站在他旁边那个儿子这个约拿单一见到大卫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觉得这个是他的真的 很好的朋友。他说他们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就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从那天开始他就留在那个苏罗的家，然后约拿单与大卫的立盟约然后因为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讲了两次，而且他不但是讲了，他有行动的，他把身上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外袍然后呢他的刀，他的战衣，他的弓，他的腰带，就是一个打仗的人最重要的几件的东西，他属于他自己的最得心应手的那种 的武器都送给了大卫。所以你看这个友情就是这样的一种开始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友情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进到当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然后呢多理解，然后拿当中一些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然后你也想一下啊啊，我也想一下，我们人生当中总有非常非常友好的友谊朋友。你说有一两个吧啊，但是我想今天也把这个问题再扩阔一点，就是我们的婚姻啊，事实上一个美好的婚姻呢 我的体验也很多人的体验说，就是你找到了最好的朋友，然后他成为你的配偶啊。我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写得非常好的，讲到婚姻 的书，它的名字叫做 Two Friends in Love， 就是当两个人最好的朋友相爱的时候，一个男一个女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成为夫妇啊。这个是，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夫妇之间的爱的话，也是两个朋友之间的爱，应该是天下间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配偶啊。我跟我太太结婚了30年了哈，我们其中一个情话还是常常说的，就是你是我全世界最理解我的人，谢谢你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30年来了，不能说是什么秘诀，但是呢，在这个是个这个保持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好朋友，不单单是同性的朋友啊，也是可以是婚姻里面的朋友，对吧？当你的配偶成为你最好最好的朋友啊的时候，你的婚姻肯定是幸福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历史这个个案，但是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啊，来分析这个个案当中所体验的事情啊，跟那个原则以前哈 我们在那个过去呢半个世纪呢开始有一种的讲法，我要先交代几句，否则你一听的时候心里面有想到那方面的时候，我觉得呢干扰你的对这个美丽的那个友情的一些的理解跟他的那个吸收哈、啊、跟欣赏。就是有些人说大卫约拿单两个人是同性恋，呵呵，他们搞同性恋，所以他们很爱对方。那么圣经里面说，你看约拿单爱大卫啊，如同爱自己的命。你看两个男人到这个地步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所以呢我对圣经这样看法就很主观的说他们不是啊。这对同性恋这个问题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不同的立场啊。但是呢，从这个圣经的文献里面，我们当然从这个历史的真相来说，这两个男人肯定不是同性恋啊。不是我一厢情愿希望讲的，我有理由讲，很简单讲几个理由好吗？大卫、约拿单两个男人很爱对方，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用这个爱这个字哈这个字呢，就是不是那种爱情的爱哈、是那种的立约的爱。所以你看他很爱大卫，然后就跟大卫立约、立名盟约。那个立约仪式就是一种的友谊之间的一种互相的一种的佩服跟应诺啊。所以这个不是那种的男女之间的一种爱情的，好像两个男人就是爱情这样爱对方，这个不是的虽然呢有一节圣经的中文翻译呢翻到了一个地步呢，就给我们一点错误的那些联想，就是约拿单爱大卫的好比较呢爱其他女人更多哇，这句话不得了所以觉得哎呀，这个是同性恋。为什么不是同性恋？我简单的讲三个，因为今天不是这个重点，但是这个基础一定要讲几句。第一无论大卫或者是约拿单，他们两个男人都有他们的妻子而有他们的儿女他们都结婚了那么大卫就不用说了从圣经给我们的资料里面这是古代了能够知道的起码有八个太太是以前都是好皇帝都是这样了起码他有八个妻子然后约拿单当然也结婚，因为后来我们看到约拿单先死了，去世以后大卫就把他的儿子就领养过来，成为他的儿子一样。他的儿子叫米非波切他是一个跛子，这个腿是断的，所以他有儿子的。约拿单有儿子有太太大卫也有儿子也有太太。 那么有些人心里面就说还不行，你看那古代那些什么王族的婚姻都是政治婚姻，对不对？没有感情的，真的假的？你看看不出来，他以为他结婚，其实上根本没有感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一个理由好不好？比如说大卫，大卫不但他有太太，你记得吗？大卫一生当中犯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看那个女人不是吧洗澡的时候那个性欲提起来的时候就犯那个淫乱的罪，最后杀人丈夫淫人妻子，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很有性欲啊，对女性，对不对？很有兴趣啊，没有兴趣怎么搞到这个地步，对不对？那么你说哎呀他是相信论哇，你这样讲下去没办法，对不对？越来越就是凭着你的理论层次来一直在讲下去的时候，好，就多给一个理由，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无论你的立场如何，但是事实上那个旧约，尤其是旧约到新约的文献里面，从圣经的角度的作者全都一致的对同性恋就采取一种反对的这个态度，因为他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是按照一男一女创造人跟婚姻的，所以同性恋是不合乎上帝的那种的原则。无论如何，这个圣经的这个标准跟他的立场很清楚了。所以如果你以为圣经里面所写的关于大卫约拿单，这是暗示他两个人有，虽然男人但是那有同性的相爱那种的动机的话，那么你就以为圣经，就表示你以为圣经里面已经赞成同性恋，然后但是呢不能够直接表明，所以他用比较呢不直接的方法来表达这种美丽的爱。肯定约拿单跟大卫的爱在圣经里面的描述是非常美丽的，就是这样的爱的关系。然后这个爱的关系原来是同性恋的话，那么这个作者怎么用这样的态度，你明白意思吗？这是如果这个作者一定要赞成同性恋，然后但没办法讲出来，所以才用这个方法来写出来。但是圣经里面整个一贯的立场，当时犹太人是对于同性恋是个非常一种的负面的一种的理解，所以不可能圣经的作者有这样的动机来写同性恋。今天有，今天很多人都有。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在写文学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因为他是想推动这个东西，所以他写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动机。但是圣经肯定没有这个动机。所以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今天不多谈了。我们说这个大卫跟约拿单是一个非常的单纯的一个男性跟男性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心里面非常的羡慕，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慢慢来看一下当中的一种的很重要的原则，可能是想到你的好朋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应该找到你最好的朋友，一生当中这样好的朋友可能不多几个，但是够了，有几个这样的人，当你最难过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你想起来第一个要告诉他就是那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生命里面真的非常的珍贵，就是，刚才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深交的朋友比较骨肉更亲，更亲，这个是我们的，理解。好了，今天我们来谈从大卫跟约拿单的这个友情的记载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到有什么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原则，友谊的原则。我把它分了三个部分，它有礼的基础，它有情的相遇，它而且也有意志上面的坚持，这个三个，我们中国人，或者是我们，一般我们常常说的知情理是吧，三个都有，我跟大家用，当中一些，事情来表达一下。首先我们看两个人，建立朋友友情深刻的友情，最起码而且是很重要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说两个人有一种共同性 commonality， 对不对？有共同性，就是两个人呢，你发觉在一起的时候建立这个 友情，这个世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他跟你，你跟他不能够成为最好最好的朋友？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遇见很多人，两个人都没有共通性，对不对？没有共通性不能够建立友情，对吧？那么共通性是很重要的。如果英文来说 feel connected， 两个人就是有一些东西把你两个人拉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一直下去也是这样的。你记得你当初跟你的配偶相爱的时候，两个人就很有兴趣在一起了。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因为你们那个当年你们有兴趣的东西现在都放下了，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 你们的以为建立的家，反而将以前那个共同性放下来了。大家根本就在一起的时候全都是没有兴趣的东西，是吧？搞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讲的儿女去哪里念书，然后我的那个生意怎么做，那个家务怎么处理啊？那个应用现在不做了，现在从哪里再找另外一个，全都是这样。以前那份用一起在一起，那种令你们在一起的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可以越来越把两个关系拉近了，反而就分开了，对不对？好，我们看那个约拿单与大卫两个人的共同性在哪里啊？首先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两个人一碰面就爱上对方呢？我们用爱这个字千万不要再联想错去了他们有友谊的爱，是吧？这一碰面的时候，我们说不能这样简单说，哎呀，这两个人的就是呢一见面就爱上对方一见钟情，不是的。人生有时候碰面的时候，有时候有可以互相吸引的地方，有时候慢慢慢慢你发觉跟他一起共事，一起工作，一起理解碰面多了，慢慢对对方欣赏都可以。但是大卫约拿单是不是一碰面就喜欢对方？因为双方都有值得对方欣赏的地方，而且他们的共同性立刻就出来了。什么共同性呢？因为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都是不按俗套来做事情的。你发觉那个大卫，你看他打哥利亚的时候，人人都是跟他对抗嘛，大卫就不跟他打，跑来跑去，打一下就打了很聪明而且很有见谋。然后呢，他不是用普通人一般常理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你说约拿单呢？约拿单也是。圣经里面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其中的十四章里面记载那个约拿单他是作为苏罗的儿子他这个打仗这个将军他打得很好，这个年轻人。但是你发觉这个年轻人也不跟他的爸爸的做法，他的爸爸也是个战士他当时呢，当时候打的对方的对手是敌人，是腓力斯人。那腓力斯人呢，那个在那个装备还有他的文明上都比犹太人那个以色列人高所以那个腓力斯人呢就全都占了优势然后呢他们的兵器都好，人也多在那个十四章里面谈到有一次大概两军对垒的时候，根本以色列人当中根本没有人数，各方面都比不上那个腓力斯人，所以那个以色列人呢，就苏罗就不敢出兵去打。然后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儿子就跟他几个朋友谈，我们来做一个突袭那个冲击对方，但是我们打也不够人打，所以他们想到那个越南人想这个方法在那个圣经里面记载，他说我们几个人，我们再找几十个人。但是人不多，几十个人，但是对方几千人，但是我们几个人跑出去，前面他们的军队要经过一个我们说一个很窄的一个路这个中文叫做什么隘口是吧叫做这个隘口很窄的，然后我们就躲在这个隘口的前面，然后当这个军队要前面扎营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好像有攻击他们，然后对方就说哎呀敌人来了，所以他们就派人去攻击他事实上他有几个人，但是扮成了一种 很多人这样要打对方，所以那个对方那个腓力斯人就派军队来冲过来了但是因为这个窄嘛，所以他没办法很多军队一起去， 所以只能够 一行一行的这个冲过去。所以一行的时候人就不多了，不多的时候他们就埋伏，就一下子就把那些经过那个哀嚎的人的把他杀了。杀了以后，然后就冲过去的时候，好像呢很多的军队一样，对方就怕了，对方怕又乱，一乱的时候他们呢就乘机了，就把他中间一些人杀了，然后他们自己啊搞得好乱，最后呢都大败。那这个战略非常非常有这样的一种的思维，而且呢啊不是那个常理的方法来处理啊。所以呢圣经说大卫一打胜了这个哥利亚啊，约拿单第一次见到大卫他就喜欢他了。为什么？好啊，我们说英雄啊，佩服英雄，你这个人打的方法好啊，我也是不是这样打的啊，所以你跟我就用共同性互相的欣赏。欣赏是个很重要的开始，如果你不欣赏对方的话，你怎么可以跟对方成为好的朋友？欣赏是他们的开始啊。好，然后他们更重要的，他们共同的基础里面，他们的信仰的生命跟体验是有共同性的，这个很重要啊。不单单是啊，对方跟他有一个啊共同性，所以呢他就喜欢了，而且更重要的共同性在哪里？因为大家对神、对耶和华上帝都有一种的很深刻的相信，很深刻的相信。你记得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说：“小伙子，你是谁啊？你所有的军营里面的人都不敢出来跟我打，你看我的个子那么高，你这个小朋友啊，怎么跟我打？”然后你记得大卫的回答很有意思的，他说：“我跟你打，你跟我打是用刀、用枪、用兵器，我跟你打是靠耶和华的名来把你打败。”所以他的心里面就是向着神有一种的很深刻的相信，来跟他的敌人对敌。哎呀，很奇妙，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记载，那个约拿单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两个朋友，就他们还没有认识以前，他们已经有这种共同性，他们对神有一种这样的一种的相信。刚才我不是说约拿单就想到跟他的同伴有这样的一个偷袭这种的一种方法，对吧？啊，这方法的时候，这个同伴说：“我们的啊，你的爸爸，我们的皇帝也不敢这样打啊。那么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你看约拿单怎么回答？他说：‘哈、啊，我现在打是靠耶和华的能力，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要碰面的时候发觉，哎，大家在信仰上对神的经验上有共通性，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建立一个很深刻的基础啊，这个呢就是他们我们说啊，这共同性 commonality 啊 feel connected 了，哎呀，两个人有了啊，这个是起码的起点。那么我们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我们都有我们的可能找到你的好的朋友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运动，或者是大家都喜欢啊，讲到家里面啊，女生的话，大家在讲到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孩子啊，大家谈，哎呀，很谈得来啊，就成为好朋友了啊，这个是起点啊，没有这个起点，根本不能够作为这个以后发展下去的哈、啊。不，当然有这个起点，也不等于你一定要跟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有其他原则，等一下我们再看下去。不过首先这个是基础是需要的。不过当我再看两个人的时候，再多看多一点点，我觉得呢值得跟大家呢有做再提一下。他们不单单有这种共同的信仰上的那种的经验，不单单有一种共同互相欣赏的共同性，而且他们两个人啊很成熟，做人家的朋友，或者人家能够成为你的朋友，你个人的性格生命的成熟很重要了。这个幼稚的人没办法成为人家的朋友，人家想跟你做朋友，但是哎呀，你一直拉着他拖着他，对不对啊？什么叫做成熟？你看大卫跟约拿单虽然年轻，但是这个生命很成熟， 怎么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他们互相欣赏的时候，很多时候为什么互相欣赏？因为两个人有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相接近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两个人相接近的地方就妒忌对方。如果两个人相似，两个都是打仗打得好的，很有办法打仗的，但是这两个人如果不成熟的话，不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呢，哎呀，你也这么厉害，我这么厉害，对不对啊？啊，两个上 要比较，或者是妒忌对方的话，也不能够成为好朋友。你看他们两个人不会因为相似而呢叫妒忌，而且互相欣赏啊。圣经告诉我们啊，两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两个都是年轻有为的人啊。约拿单是年轻英俊啊，而且呢打得很好啊。大卫呢也是啊一个呢很有为的青年得志的人，一个是王子，一个是爱将，对不对？两个人可以互相欣赏，但是两个人如果不成熟的话，也可以互相斗，对不对？为什么你常常他们都在战你啊？你抢进了风头啊啊！你的风头抢过我了，我都不喜欢。那么这样的人的话，也没办法跟其他人做朋友，也不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个人真的很难得。两个都是厉害的人，但是两个厉害的人啊，不互相斗，互相欣赏。第二，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如果坦白说，这个世界哪里有两个人完全相同的人？而且两个人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话，也很闷啊，对不对？你整天看着他的影子，哈、啊，很闷，你自己的影子也没意思，对不对？啊，夫妇也是一样啊。我看一个相爱的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啊，不一定是两个人很像的，两个人总有一点共同性基础，大家互相欣赏，但这个欣赏可能是恰恰都是对方跟自己不同的地方。那么你说大卫跟约拿单，我觉得我也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我说他们不同在哪里呢？在地位上开始的时候，约拿单肯定比较大卫优势的多。他是王子，而且他的地位高。大卫什么？他是籍籍无名的一个小伙子啊，冒起来上来，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王子本来要继他王帝的他爸爸的位置的，以后当王帝的，他的地位当然很好。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历史，大卫最初呢，扫罗王还是很喜欢他，但是后来。苏罗皇发觉原来上帝要选立大卫代替他的位，因为他 不跟从耶和华上帝，大家记得吗？所以那个从那个时候苏罗皇就开始疯狂了，妒忌，然后疯狂要杀大卫，追杀他，没理由的就杀这个年轻人。那如果你看，你想一下，如果你是约拿单，你很难做，一个是爸爸，一个是他的好朋友，现在爸爸要杀他的好朋友，那么你站在哪方面？这个冲突也是非常的难、哦、而且呢，大卫一段很长的时间给了苏罗要追杀哈、啊，就好像上价值学院一样、哦、就是追杀的时候，如果作为一个王子的时候，尽可以不理他。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事实上也不同啊，很多的不同，地位不同啊。而且呢、这个性格上也不是完全相同，因为约拿单从打开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王子，他就是打仗的人。大卫呢，坦白说，他打仗不是特别好，他聪明，对不对？但是你动刀动枪的话，肯定不是那个约拿单的对手。约拿单真的拿刀拿枪来打了，拿仗来打仗的，是真的跑前锋的那个将军的人才。大卫呢，大家还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到底是什么？他是喜欢音乐啊，对啊，他做了很多的诗歌，对不对？诗篇很多是他写的，他喜欢弹琴，对不对？他是一个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人啊，比较斯文的人，一个就是武打的，一个就是斯文的人，那两个人很不同，但是个美丽的奇妙的友情就是这样开始，互相欣赏。约拿单欣赏大卫那种优美的一种的性格，大卫欣赏约拿单那种勇敢的啊，主动的啊，有勇气的那种的性格。两个人就是因为不同， 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跟我太太的性格很不同，我跟我老公的性格很不同，不同可以成为互相欣赏，但是也可以成为互相斗，对，互相排斥，看你怎么做。坦白说，我跟我太太这生性格还非常不同的，我们做过。我们最初结婚以前呢，去那个心理学家里面做过吧 ，TJTA 那些性格那个评估啊，那个我还记得那个心理学家看完我们的报告以后，他心里那个头啊，眉头皱起来了，好难啊，他说，因为我是个很静的人，他是个很好动、很喜欢交朋友的人，我这个人最喜欢就是躲在家里面看书、听听音乐。写写文章这样的人，所以、可能你不相信你不认识我了认识我的人就知道了，我上了台以后呢，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上帝的恩典真的我说是恩赐，就是赐给我的礼物，我一上台我就成为好像另外一个人，我不是要表演，但是我上台我按不住了我跟大家可能也说过了，我在武汉大学有个老朋友，我一个教授那么他常说过一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温伟要一上台这是他的上身他说他用他的宗教来理解是吧我是说我一站台上的时候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事实上我底子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安静的人，很怕事内向的一个人那么我太太呢就是很喜欢交朋友，很喜欢小孩子，我呢就小孩子我搞不来那么我就喜欢看书他也喜欢看书，但是他呢就不喜欢想那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我喜欢的哲学的东西，他喜欢的很实际的怎么帮助人的那些心理学那些教育学那些东西，所以我们两个人很不同，很不同的我听的音乐他听不懂他去跟那些朋友的约会聚会的我也不想去，所以你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好朋友，怎么当夫妇可以，因为他欣赏我，我也欣赏他，他总是觉得这样子书你也看得懂，那么厉害不可思议他觉得很佩服我我也觉得他这么这个好的朋友那么多，我一般的那个约会我已经疲累得不得了了，因为我们说的 energy draining 的跟人一起的时候，他不是的，越人越多他越兴奋他越快乐所以我很佩服他，哎呀这么厉害跟朋友整天的，这些小孩子差不多要病下来倒下来了，一见到小孩子哇就醒来了，就把他一直跟他要玩什么都可以，我们互相的欣赏就能够成为一种的互相吸引的地方，所以要看你怎么做，对不对，可以互相斗互相不喜欢，但是如果你能够欣赏的话，更成为你们中间那些互补的那种的不是竞争的那种的力量所以呢就约拿单跟大卫就是这样了很不同，但是又能够互相的不比较不妒忌这个是很好的意思。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还要讲一句，就是两个人不单单在经验上对神有共同性，所以他们一谈起来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一样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体会就很共通了，通了大家一谈就知道了对方了，而且他们呢都知道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是向着神给他们是安排去走，他们两个都是不单是经验神很深的人，他两个人都是把心交给神，愿意按照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继续去走他们人生的路，的目标是一样的，他不但的基础是一样，性格有不同但是互相欣赏，然后他们的目标在信仰里面的目标是一样，有了这几个大原则的话，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有基础了，你明白是吧，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有意思如果你的好朋友不单单在经验上在信仰上跟你有一种共同性，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谈得很好，大家很通我们说在那个经验上很通，而且呢大家都是目标是向着神在大家的生命当中那个计划，都愿意走神的计划。那么这个愿意走神的计划是哪里说的呢，我觉得有句话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啊，就是在约啊那个撒母耳记上的啊23章里面，约拿单当然他知道他的父亲要追杀大卫，因为他妒忌大卫。大卫一直逃亡，一直逃啊，就是然后约拿单，等一下我们看到他站在大卫那边啊，竟然对抗他的父亲。这个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知道我的好朋友没有做错事情。父亲呢，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付他？你不行。然后他也一直帮助大卫，大卫也很有意思，大卫有两次都可以杀他的父亲的，因为有两次啊，扫罗都没有注意，原来大卫就是在他附近。有一次他进到一个山洞里面大解哦，然后他没有防备的时候，大卫原来就是在洞口，他随时可以一杀就把他杀死了，但是大卫没有。我看除了这个在这个信仰上的原因以外，他的儿子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不杀他的父亲，虽然他父亲没理由的追杀他，但是他没有报仇啊，然后只把他这个扫罗那个衣服啊哈割掉一个，告诉他你看我可以杀你的，但是我没有啊。然后还有第二次，这个人已经疯狂了，这个扫罗已经疯狂还要杀大卫的时候，第二次还要追杀他。第二次他睡觉在营里面睡觉，睡得很熟，然后大卫进到营里面，人家他追随的人现在他睡了，你压榨这是杀了他没有，就只把他的扫罗旁边那个刀跟他的水袋拿走，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远远的告诉他，你看你的水袋跟你的刀就是我的手里面，就是我已经走到昨天晚上已经走到你的身旁，你还不知道，但是我不杀你啊。那么这个你看两个人就有这个用这种心怀，很开放的心怀。但是最美丽的一句话就是在我觉得跟大家念一下了哈，给大家听，就是撒母耳记上23章那个第17节里面所说的。约拿单跑去找大卫，大卫很难过，不明白为什么你父亲要杀我。然后你看约拿单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能够害你，你必要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在你以下位居第二。这件事情我连父亲也告诉他了。哎呀，真的有意思！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胸怀，他是王子啊，他继位的本来就是他的王，但是他对着好朋友说：“我知道神要你做以色列人的王，我知道这个是神的意思，我也顺从神的意思，你也顺从神的意思，我们两个人没有分别。以后你当王，那么我呢？我居你以下，我居第二。”很有意思，你看那英雄就是这样，好朋友的英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所建立的这样的一种的友情，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两个人在感情上啊，令对方觉得啊，我们说啊 feel good 啊，不单单是 feel connected， 要 feel good， 两个好朋友啊。如果真的好朋友的话，每一次你想到哎呀要跟他见面了，你心里面就哎呀很想的，心里面很开心的，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那么兴奋，但是你总是想到有时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哎呀现在享受，对不对？如果你想到一个人你每一次跟他一起的时候，哎呀糟糕了，又要见他，那么你就肯定不能跟他当朋友，希望不是你的配偶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不是 two friends in love 了，two enemies in love 不能 in love 了， two enemies stay together 啊，这个很糟糕了哈。这个是真的，你看大卫跟约拿单两个人啊，在他的感情上，不单单是理智上，他的感情上他要付出的。什么叫做感情上付出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像约拿单跟大卫一样。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在感情的感受上能够享受对方的话， 肯定有两件事情啊啊，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Viktor Frankl 啊啊，一个二十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啊心理分析哲学家，他说一定要 give and take， 你懂得付出给对方，而且懂得接纳接受对方对你的付出。如果只有单方面，总是你付出，对方给你回应有付出的时候，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总是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的话，这个友情不是最好的友情。或者是相反来说，每次他要你的东西，哎呀，要你的注意力，要你的安慰，要你的支持，每次哭啼啼的就，哎呀，你好辛苦啊，对不对？只有拿，不付出给你的，唯有相方面都有付出，有接纳，他有付出给你，你有付出给他，他有接纳你所付出的，啊，你也接纳他所付出的话，那么两个人的友情啊，就建立起来了。你看。大卫跟约拿单就是这样，很有意思的。你看，基本上从我的分析来说，看那个圣经的资料，约拿单是比较主动的，很多时候付出的主动的都是他，没关系。但大卫懂得接纳，但是大卫也对他很忠诚，所以两个人呢，当然不是两个都是很平衡的说啊，总是一个两方面都要付出接纳都是一样多。不一定的哈，有些比较主动的，比如约拿单是比较主动，可能是他是一个武将，他打仗他是比较啊，他这比较率直啊，所以他比较主动性。你看约拿单呢，就是很主动的。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啊撒母耳记上的十四章里面说到什么？当他的爸爸苏罗要追杀大卫的，大卫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哪里？走到旷野。旷野比较容易躲起来，但是旷野很远的地方。圣经说什么？你看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里面说，那时大卫住在西佛旷野的何西列平原那里，很远的地方，很旷野的地方，因为躲避他的敌人。苏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到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旷野里面去见大卫，鼓励他，使他靠神坚强起来。美丽啊，对吧？啊，就是那个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常常是记得你的，啊，不是被动的。做朋友肯定不可以是懒惰的人，主动是很重要的。总是你躺在那里说你来关心我，你来帮忙我啊，你来看看我，这样的话不能够做人的朋友。约拿单很有意思的，你看去了那么远，而且很危险，是他的爸爸要杀他，他跑不掉，跑到哪里躲起来了，但是他到处要打听这个大卫躲到哪里，当然不告诉他的爸爸，然后他圣经说他就主动的要起身去找他，鼓励他，令他相信进坚强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是就是约拿单，而那么大卫呢，大卫懂得怎么接纳，怎么接纳，而且呢，他能够刚才说了，他知道约拿单对他的情怀的时候，啊，他有两次可以杀他的父亲，他没有，啊，他放过他的父亲，哦，然后啊，约拿单就对大卫说，如果有一天啊，我父亲啊去世了以后，我也去世了以后，请你纪念我的。下一代，哦不要把这个仇恨，把这个报仇放到我的家族里面。大卫说好，我答应你。你看，所以最后约拿单死了，打仗死了，他的大卫就把他的儿子啊，而且那个有相残的儿子接到他家里面，圣经说就当作他的儿子这样的在抚养他。所以你看这个大卫跟约拿单都有这样的一种的这种性格，哦，就是一种啊，两个人真的有好的朋友的话，不一定要意见相同，但是同情共感肯定是需要的。没有这个同情共感，对方或者你对对方不愿意付出的话，那个肯定不可能是成为好朋友。所以你如果你说为什么总是没人跟我做朋友，你也想想你自己，对不对？你付出了多少给其他人？你付出给其他人，有时候你付出也不一定有回报，对不对？投资不一定有回报，对吧？不一定赚钱的，哦，但是你没有投资肯定没有回报，对不对？ 啊，我也跟大家谈过了，这夫妻也是这样。你有多少时间你想过你为你的配偶做点事情，表示给他听，给他知道你是怎么的爱他感激他。你说哎呀，这没什么呀，这所谓啦，三十年我也结婚三十年了啊，这些东西啊，以前呢刚结婚的时候才做，现在不用做，不行。友情是这样，婚姻也是这样，对不对？你没有投资，哪里有回报啊？你今天你的事业，我们跟 男生讲几句吧，我是男人哦。你今天的事业那么成功，你投资了多少时间在那里？你知道啊，对不对？你投资了那个多少晚上，不眠不休，把这个报告弄好，然后就 present 的时候，哇，大家都非常的欣赏，然后你就成功了，对不对？你成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请问你的未来的婚姻，你未来的太太花了几个晚上想一下怎么令她快乐，有没有？你投资了多少时间，你投资了多少心思？如果你投资一半你做生意那种的努力的话，你太太快乐的要死啊，对不对？你连他的怎么结婚的天要来了，你才说老婆啊，结婚纪念啊，你想我们到哪里去顿饭啊？就是老婆说你说吧，你是男人，哎，没所谓了，你知道我是啊，你要去哪里我就给你去哪里。这个老婆竟然发怒了的，哎，我这人那么好，他去什么地方我就给他去什么地方，他发什么怒啊？他怒是没有心啊，你没有信用心啊。如果你说老婆啊，昨天晚上我花了整个晚上在网上查了，查到香港最好的法国餐厅啊，贵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我没有去。哇，老婆不是为了发餐厅，我女人不是为了吃啊，但是就是这个心啊，竟然用一个晚上为了那个吃什么地方，为了太太花了一个晚上，那个是最宝贵的，你明白意思吗？你没有投资哪里有回报，没有投资怎么可以有回报，对不对？这个你看两个人这个友情也是一样，有投资的，有投资的时候就有回报。好，最后我们说啊，就是一个委身性啊，我要跳到后面了，我们时间不多啊啊啊，还有其他很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够走大家太多事，但是最后一个一定要讲的啊，不单单 feel connected 啊 ，feel good 对不对啊？你有付出有接纳，然后第三个 feel secure， 要有个委身 commitment， 就是你看圣经里面三次以上记载了约拿单跟大卫立约，盟约不是一个什么做生意的个约。就是那个友情，向大家说我们以后我们的友情不改变，我们现在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应诺对方，无论如何我不改变，就是一个婚姻里面一样啊啊，在那个婚礼里面对对方说，无论贫穷，无论有什么事情，有疾病的健康，我都不改变，我对你的爱不改变，我对你的看顾不改变，我对你的心不改变。这个应诺很重要的，这个应诺对对方有一种 secureFeel secure 就是那种安全感，就是说以后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料，这个世界的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的心不改变，这个你可以有把握的，这个才是个真正的友情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刚才我们说啊，这个约拿单他也很难做，他的父亲要杀他的好朋友，但是他父亲没有理由。你看约拿单在我那个撒母耳记上的19章20章里面谈到一件事情，约拿单最后鼓起勇气跑去他的父亲，就跟他父亲说，父亲你为什么要追杀大卫？那个父亲讲不出来啊，他妒忌嘛啊，他是疯狂了，他说你不要理我，然后他不行，你看圣经里面说，就对他的父亲说，他我的朋友大卫没有得罪你，而且他所做的全都是对你好的，为什么你要杀他？无缘无故要杀大卫。然后你看圣经说，那个父亲，那个你的孩子竟然在我面前这样的批评我， 啊，你不要再说他了。那个约拿单当说，我不行，我一定要问你，你没有理由追杀大卫。然后圣经说啊，那个扫罗怒起来就拿枪要插死他了，然后他就跑出去的时候，当天圣经说第二天一直不吃饭，这就表示说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因为他父亲瘦弱了大卫，而且为大卫担忧。你看这个就是好朋友。心理学家又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你知道谁是你的好朋友吗？就是当你不在场的时候，有人批评你，谁站出来说我相信这个人不是这样的， Not in your presence， 你意思吗？啊，就是你根本不在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坏话，但是你的好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胆量跑出来说，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我知道他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 defense for you not in your presence，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验。你看约拿单就是这样，真正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说啊，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就心里面就有把握了啊，有底了啊，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有一种 commitment， 我们说 feel secure。刚才我们说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基础里面的友情三个方面哈，我们今天呢很比较匆忙，就把当中比较最重要的啊都写出来了哈，都讲出来了三个哈，在理方面有基础，有共同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的基础，而且两个人能够欣赏对方不同的，不妒忌，不竞争啊，而且互相的欣赏，然后两个人同样的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第二个就是有情的啊 ，feel good， 每次想到一起的时候，大家有付出有接纳，两个人有情的交流。第三，有意志上边的啊 ，feel secure 啊，肯定对方说，无论你在不在，你什么时间，我都不背弃你啊，我支持你啊，那么我就在你不在的时候，我仍然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因为你在不在我就出卖你，不是的。真正的好朋友就是我最后选了那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里面所说的两句话啊，这里说的属灵的情谊是他们是对方靠神坚强起来，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在耶和华面前立了约。事实上坦白说啊，不是因为一定有信仰才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有些人没有信仰，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可以成为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个肯定是这个事实。不过如果你有灵命上的共同性的话，你的信仰的基础在经验上有共同性，你的目标放到神的手里面，而且你们都知道神在看着你们的友情，看着你们的婚姻，然后你们在神面前共同的努力，有一种永恒的一个视野啊，这个视角来看你现在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相方面都因为的生命给神改了，成熟了，开放了，不妒忌了，懂得欣赏了，坦白了，有勇气了，成熟了，这样的一个友情肯定更加美好，更加美丽啊！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生命当中都找到你的挚爱啊，是同性的也好，不同性的也好啊，我们都有啊，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美丽的一种的友谊，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你用几章圣经来记载这两个人哈，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天匆匆忙忙的看他们一下，发觉当中有非常美丽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理解他们的友谊，也将他们的友谊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同样的享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个友谊、友情上，甚至是婚姻上的美丽的礼物，这个就是你对我们最大的祝福了。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